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13号，现在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本周之内呢，在周三将是 CPI 的数据，那这一天包括呢这个周末将开始去年第四个季度的财报，所以呢本周之内的美股股市还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同时呢今天也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在全世界呢都会进行着关注。一个呢就是目前已经亚洲到14号了，也就是星期二当地时间下午的2点钟，韩国呢将去宪法法庭开庭去开审包括这个尹锡悦的受弹劾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已经持续一个月了，那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那么这一次的宪法法庭开审呢，那就是他颁布戒严令到底是不是违宪，这是呢在野党对总统弹劾的两个罪名，第一个叫做叛国罪啊，叛乱罪已经撤销了，只剩下这一个罪名。如果宪法法庭判决这个罪名没有违宪，总统有这个权利，总统提交的证据能够说服宪法法庭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这将是一个大的反转。那么同时这两天有一个很大的民意的惊人的反转，一会儿有时间我再详细给大家讲。那么如果是判决他有罪的话，那将是韩国又一个动荡的时间开始点哈，那这就是几个比较大的事情一定要去关注的。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13号台湾的国安局内政部都发布了一些消息，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那么这些呢今天如果有时间我也会为大家呢一起去讲一讲。现在呢在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局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整个在国际上呢则是以川普为首的美国开始呢去抢回夺回或者是驱逐中共在全球的部署和势力。那么东南亚呢，中共多年来的部署和肆意妄为现在呢居然开始遭到了反噬，这些呢都是一个大的局面的变化。美国的股市呢现在这两天一直是跌跌跌跌跌呀，道指呢今天终于上涨了超过300点，是受到了医疗保健股和工业股的推动。但是呢成长股科技股呢仍然受到美国国债这种高位点的压力，这回调呢还在继续。在上周五呢我们知道公布了一个美国非常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所以呢这个让对联储啊继续降息的这种可能性呢已经大幅度的降低。那么这样的一种压力也是呢在科技股哈，包括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它已经是连续第四天的下跌，包括呢标普500指数在过去的5周当中有4周都是下走的。所以呢科技板块今天的下跌也抵消了标普500指数其他板块的上涨，限制了美国股市整体的这些上涨。像 NVIDIA 今天跌了个 2%,NVIDIA 今天一些对它不利的消息哈，一些大客户的砍单，说它的芯片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呢美国政府下达了一些限制令等等，对芯片的限制令啊不顾它的这种抗议。然后苹果呢也下跌了 1%,Meta 平台今天也走跌了 1.2%。 今天的利率呢已经直接就是触到了 4.805 吧，这个情况啊，那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呢利率正在上升，大家呢就对关税的担忧，还剩一个礼拜川普就要去交接政权了哈。那么这些呢都是市场的一个担忧。所以今天的几大股指呢，道琼是上涨了358.67点，涨幅是 0.86%， 收报42,297.12。道琼刚才我提到了是受到 United Health Group， 我们之前知道哈，他一直是因为刺杀他的 CEO， 现在呢已经是大跌了一段的时间。那么现在是美国总统拜登呢又提出来2026年提高由私人保险公司运营的 Medicare Advantage 计划的偿还率。这将导致呢支付呢增加 2.2%， 所以今天呢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哈，健康股包括呢 CVS Health 和 Humana 都在股价全都在上涨，标普500指数的医疗保健板块也随之上升，但是呢公共事业和科技板块呢去领跌，所以呢造成的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啊，像今天它也 标普500指数是上涨了 9.18 点，涨幅是 0.16%， 收报 5836.22。 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73.53 点，跌幅 0.38%， 收报 19088.1。 费半今天也下跌了 17.43 点，跌幅 0.35%， 报 5020.04。刚才提到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中，30只股票啊，20只都在上涨，像摩根大通啊、默克公司啊，今天都是上涨的。但是呢，科技股哈，几大天王全部都是收跌的。微软今天也跌了 0.32%， 亚马逊跌了 0.22%。但是亚马逊呢，今天有分析师呢说它未来可能会涨20%多，我们会在个股那部分给大家做分析啊。费半这边呢是 NVIDIA 跌了近 1.97%， 博通呢则上涨了 0.44%， 美光下挫了 4.31%。 美光是在上周是大涨的哈，在这个 NVIDIA 的背书之下，那么现在呢回调，高通涨基本持平了，然后应用材料跌 0.46%， 德仪 0.48% 上涨， AMD 涨 1.1%， 台积电跌 3.36%。这是今天的股市的几大股指的整体情况。基本上吧，市场上现在都在担心了，就是美联储会不会结束这一次的宽松的周期。现在呢，市场的交易员们预计呢，2025年联储的降息可能降息呢，现在是只剩下27%的这个点数了。六月份降息的几率呢？估计呢现在是52.9%哈，现在就基本上大幅度的降低呀、一月和三月这个降息呢是大家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呀、现在呢股票和债券最重大的考验本周就是周三的 CPI， 那么这个是美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指数，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同时呢这个周末哈、银行的财报，银行股的财报，是摩根大通啊、高盛啊、富国银行啊、花旗集团将公布他们的业绩。这是今天吧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华尔街的分析人士呢就是说呀，现在随着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已经快达到 5% 了，那你就可想而知啦，这个股市在这个位置上很难去上涨的，对吧？除非啊你利率能够稳定下来并且能够下走。但是呢分析师也认为呢，进入熊市的风险呢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呢短期内哈、确实可能会出现修正。也有的分析师呢认为市场担忧啊会看到更高的通胀数据啊，周三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确确实实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最大的担忧的情绪，并且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利率回调。通膨的问题呢仍然成为市场主要的压力，所以对整体呢较高的利率对债市和股市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还有呢就是1月21号，再隔一周，下周呢就是新政府将上台，他采取什么措施。所以呢股市啊现在呢大家都在去做好很大的一个准备哈，交易员们都在备战标普史上叫做最大的财报日的波动。因为呢在周三就是现在美国银行哈、他们都在策略师呢就在说，大型银行都开始在美国财报周期的前两天开始紧张的布局。期权交易员们预计呢在公布业绩之后，标普500指数中的个股平均上下波动会达到 4.7% 哈，这将创下有史以来收益日啊最大的波动日。这一期的波动呢反映了当前市场环境的一种不确定性，尤其呢是通胀的不确定性，还有呢降不降息这个不确定性，再加上证券的这个交接。所以呢这些都是令市场不安的重要的因素。现在呢大家已经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财报季，希望呢从企业的获利当中寻找一些安慰。至少呢对美国的企业来说，一切呢希望啊都是安好的。所以呢美国股票和量化策略主管，这是美银的哈、他们在今天给客户的一份报告当中说，我们相信这个财报季将再次成为选股者的天堂。这一点呢得到了市场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啦，就是不管呢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只要有波动哈，那对那些能够判断出波动走势的呢输家和赢家，就那种主动管理者来讲呢，有波动就是有机会，对他们来讲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美国股市在过去的两年连续取得了超过20%的回报率，这样的一个惊人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呢，创下了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以来美股股市啊表现的最好的两年。今年呢，2025年的新年开局呢，想的却显得比较惨淡哈，在12月6号，当时创下了6090点的历史新高之后呢，标普500指数一直呢是举步维艰，就是刚才我说的主要的这些原因，加上呢利率不断攀升所带来的压力，所以呢，周三除了 CPI 之后呢，周三的盘前，摩根大通就开始第一个就公布财报了，正式拉开财报季的序幕，所以这将是呢对经历了两年激烈上涨的股市反弹的一次关键的考验，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目前呢，还预计的呢是标普500成分股公司第四季度的收益呢将增长 7.5%， 这是呢过去3年以来第二高的季前的一个预测。所以呢，我们以前讲过哈，一切的技巧，一切的关键就在于符不符合预期啊，你哪怕赔。你符合预期那都没问题，既然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这个市场的波动就会来得非常的迅猛。所以目前的这个季度的增长的预期 7.5% 的增幅呢，已经给企业设定了一个相当高的标准。要知道这已经是连续两年大幅增长之后呢，还能不能保持它前进的步伐。这种大幅度的增长呢，你就是成长股，你就是你的收入能不能提高，你的利润能不能保持增长，那这就叫成长股。所以如果它不能够成长，那市场上你就可想而知了啊，这些股票呢一定会抛售。所以呢，在盈利啊，在2022年和2023年曾一度呢并不是最主要的，当时是什么是最主要，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联储的政策，对吧？但是呢，在2024年的时候，成为了美国股市关键的催化剂。美国银行的历史数据显示，哈，盈利占标普500指数12个月回报率的68%。上个季度呢，销售额和每股收益呢，都超过了标普指数公司表现优于整体的这个指数表现。这样的一个销售额和每股收益的表现呢，也是从2019年年中以来最大的一个增幅的表现哈，都超过平均指数个股这部分。所以呢，对于短期投资者来说啊，一到了财报季的时候，尤其在报告最繁忙的日子里，股票的这种波动和差异呢会非常的加剧。所以呢，最繁忙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除了这个周三将是一个日子哈，最繁忙的时候是1月27号到31号这一周。这一周那正好是中国年是29号，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是美股剧烈动荡的这一周，届时呢大家会关注各大公司的财报，来判断呢是不是达到了，超过了还是没达到市场的预期啊，于是呢股市呢就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好了，那这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分析。我们再关注一下几个大家都平时要看到的，一个是原油啊，原油触及了5个月的高点，是因为在周五的时候，美国呢对俄罗斯的石油产业寄出了迄今为止最大力度的制裁，将目标呢瞄准了大型的出口商、保险公司以及超过了150条的油轮。一些欧洲国家呢也打算效仿美国的做法，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实施进一步的限制，加强对石油价格上限的执行的力度哈。那这个呢就直接导致了 WTI 原油在今天呢收在每桶79美元附近，创出了5个月的高点。这个呢就是一个短线呢消息呢所带来的。同时呢，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的省长史密斯呢是说，加拿大也要为美国下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加征25%的关税呢做好准备，石油也不例外。所以呢，他的这种表态呢也提振了石油价格的走势，因为美国超过一半的原油进口来自加拿大，而大部分呢就来自阿尔伯特省。你说你何必让人家掐着喉咙呢，对不对？美国自己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啊，不开采，然后呢让别人这么威胁你。同时呢，川普呢就是在还没有交接之前，我们看到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令 也让印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呢，印度的炼油商可能被迫呢寻求替代供应。乌俄冲突之后啊，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买家就是印度哈。那么现在呢，美国要制出这么多严厉的制裁的话，印度将会怎么办？所以摩根史丹利的一些分析师呢，他们认为美国的新的制裁超出了整个市场的预期，消化这些措施需要一些时间，这都会给石油供应带来下行的风险，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 WTI 原油期货在上涨的幅度居然近 3% 哈，接近每桶79块钱，布伦特原油期货也上涨了 1.6%， 每桶呢是81块钱。哎呀，还剩一周川普要上台了，折腾吧，各种折腾啊，然后各种制裁各种折腾全都来了。哎，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给大家说哈。然后比特币今天下跌了 1.1%， 现在呢是93500上下波动哈。然后它一跌呢，对 Coinbase 的 Global 都造成了压力，这个 Coinbase 的股价也跌了近 3%。 今天呢就这个 MicroStrategy 呢，它还是购买了比特币，但它的股价等等呢，也都是下走的。好了，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第一段所带来的市场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小的专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接下来呢有几个消息。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消息哈，特别是南加州的这个大火。这个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报道哈。上周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烧了几天了，这大火仍然没有被扑灭。然后最有钱的这一部分的房子现在已经烧了10000多栋了，我看到哈。然后呢，加州的马里布的那个Carbon Beach， 过去呢叫做亿万富豪海滩，大约呢一里呢海滩都盖有70栋房子哈。那么这些房价呢都是全球最贵的。那其中呢有一个哈，就是房地产投资商叫做 Robert Rivani， 他呢在过去3年一共耗资了2700万装修他在 Carbon Beach 上的海景的别墅，准备呢今年以4000万美元呢去出售，结果呢上周被彻底的给烧光了。那这个呢是来自于华尔街的一个独家的报道哈，他们说他就讲到这位Rivani 呢说非常的悲惨，短短24小时损失超过2000万，你让谁能够理解。他呢是讲到他这个豪宅投入的购屋和装修花费呢累计是2700万美元，包括呢他建了这种禅式啊，就打禅的那个禅式的风格的花园啊，远红外线的三温暖呢，客厅有石灰岩地板呢，还有呢那种叫做Onyx 就是玛瑙的墙壁呀，本来呢要有以4000万转手的，有5间卧室啊，这样的一个别墅，上周呢被野火彻底烧光了。他买这个的时候呢是用1955万元买下的，建筑的呢它是1920年的海滩的别墅，然后呢开展大手笔的装修。我们知道呢，这个洛杉矶的这种规模性破纪录的这种野火呢，至少已经造成了24人死亡，12000栋房屋被烧毁，也刚才所提到的亿万富豪的海滩也不能够幸免呢。这个亿万富豪的海滩呢，历年包括很多好莱坞什么电影制片人的 David Geffen， 还有媒体大亨Jeffrey Katzenberg， 还有科技富豪 Larry Ellison 等等啊，全部都是在这里边住着的。那这个海滩呢，名义上是 public 的一个海滩，但是一般民众能够进出的入口呢，却非常的有限，而且没有停车位。社区呢，就是非常的隐秘啊，绝大多数的房子就盖在沙滩上，面对大海，所以从这个 Pacific Coast Highway 呢，不容易找到社区的入口。所以社区民众对大火出现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火势本来并没有超过太平洋的海岸的公路。然后很多的居民呢就在说，被烧毁的房子当中呢，最昂贵的豪宅是那个 大卫·葛瑞芬以前的住家是在2017年以8500万卖掉的房子，现任的屋主呢是 Mark Walter， 是古根汉合资集团的执行长。然后这位刚才我提的那个4000万要卖的这个Rivani 呢，他在说啊，他们现在这个保险呢是投保了加州政府的叫做公平取得保险计划，就是 Fire Assessed这种 Insurance Requirements Plan Fire Plan 哈，他的住家理赔的金额上限只有300万元，也就是说你即使你符合条件能拿到这个300万元的话，他自己还要亏2000多万哈，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保险公司愿意为房子提供呢财务损失的全额保险，叫做 full replacement。 他说呢，光是从德国进口的客制的厨具就花了50万。可是呢，最悲惨的还不是这个哦，即使呢房子被烧毁了，他的房贷还有 property tax 还是要缴的，所以你平均下来每个月还要再缴出10万美金。然后呢，他说曾经价值1500万元的地皮恐怕现在是一文不值了啊，因为整个这个区域你怎么弄啊，建不建呢，谁能投资这么贵的钱在去那重建呢，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哈。这个呢我觉得在上周我也为大家呢去讲过了，它到底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绝不是说跟我们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我们自己可能都要为它呢去付保险费的账单。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大火呢已经燃烧超过100个小时了，而且还要蔓延到其他更多的社区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洛杉矶啊，我们的加州在全世界经济 GDP 的收入呢，那是排第四名吧，超过英国、法国的哈。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纽森的市长啊，和他那个 Bus LA 的那个市长女市长哈，却这火都。弄不灭哈，这就是今天让全世界看了加州的笑话，也看了美国的笑话。在上周呢，我们也给大家去说到了，他那个女消防局长呢是玩忽职守，然后那个女的水利局的局长呢，年薪居然高达75万美元哈，美国总统的年薪才40万哦。然后呢，没有任何水利的经验，他们的第一个使命呢就是搞 DEI 啊，就是各种平等、各种包容。所以呢，今天呢，《洛杉矶时报》的老板，那位华裔的老板叫做黄庆祥，也公开检讨，说当初该报支持 Bus 啊，就是他们洛杉矶的那个 Mayor 呢是个错误，批评呢职业政客只看着权力。所以呢，现在国会要讨论呢给洛杉矶多少援助哈，各种联邦也要给钱，所以我们看到呢，真的是，已经是。哎呀，无语了。所以今天呢，在 LA 的那边的那个 Costco 哈，给员工 Costco 那边的是人山人海，鸡蛋被抢空，水都被抢空。你问他有没有，就是那个火灾周围的那些地方全都被抢空，连水都会，都是抢得很厉害。然后呢，他们就非常担心，就接下来食品啊、汽油啊、建材呀、房价呀、房租啊、保险呢，是不是？他是不是都会？传导链去传导下去啊，这就是目前我们谁都不知道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什么哈。然后整个呢，在洛杉矶呢，它已经是大火是3.7万英亩的，已经被毁掉了，12000栋建筑被烧死哈，被烧毁，24人死亡。然后呢，今天的那个他那个就叫 Bus 的那个 LA 的那个市场。他呢居然，我跟你说这个政客很有意思哈，他出来讲话了，笑着还插着个兜，笑着在那掰扯在那去说，就特别奇怪。咱们都知道你现在城市遭受着如此大的灾难，然后你自己不得表现点沉重，没有，他还在这去笑着再去说。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情况吧，洛杉矶仍然是令人非常的忧心。这是在洛杉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啦，然后也有一些神迹啦。一个 James Woods， 我在上周讲过，他在接受这个 Rogan 的访谈的时候，他说我的家不知道怎么样，他说肯定是烧毁了。他接受多家媒体的时候，他说肯定是烧毁了。结果呢，这位77岁的演员呢，他位于洛杉矶太平洋Pacific Palisades 这个区的高档住宅呀，居然。 居然保存下来了。他说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呢，他自己呢，就是他就说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坚定的保守派，也是川普的支持者哈。然后他被允许看到他在巴里布的火灾的家的时候，他是大吃一惊，他说周围全成了一片废墟，还冒着烟儿，而他的家完好无损，一滴火都没有。他说除了感谢上帝，我感谢不了任何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奇迹哈，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一下。在这里边呢也有一位 老人家，他呢自己他那个房子继承他父母的房子，1960年造的房子，然后呢他就不肯撤走，因为呢他说他如果这个房子被烧毁要重建的话，重建呢按照我们加州法律的规定，你就要按照市值进行收税。如果我们加州的法律呢，就是你的 property tax 是按照你的买价呢去计算，基本上呢是1%-1.5%这个范围呢去收你的地税。像我们在我们北加州这边好的学区一般是 1.25% 哈，就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如果是1960年的房子的话，我知道像1968年在我们北加州 Cupertino 那一带的房子，1968年的1500尺左右的房子，现在的这个地税，就现在哦的地税也就2000美金。我自己旁边我就有一个邻居啊，他们家是白人呢、啊，他们没搬走，然后一直住他那个房，他的房子没有移过手。你去查他那个地税只有2000块哦。然后呢，你等到别的呢，你要移过手的话，那房价就比较贵了。按照加州法律规定，你只要是重建或者是一手，就按照市价去计算。所以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房子呢，现在大概价值280万左右。你要现在买的话，你就要从280万去计算 property tax， 而且呢，每年增幅呢就不能超过2%哈，就是那个按照你原来的那个比例呢，增幅涨价不能超过2%。从1968年累积到现在已经是56年了。那个我刚才说你到Cupertino，我看的那个没有一握手的房子的 property tax 只有2000块，那你看看你自己买的房子哈。所以你看从这个不动产呢，什么叫不动产？你看你根据这些法律你就知道了，房屋的这种频繁的交易买卖并不省钱呢。所以我就说到这儿呢，其实大家就知道了。那刚才我提到的那位老人家，他的父母是1960年的房子，他在这块生活了，也生活了一辈子了，他就不肯放弃。让他撤走的时候他就不撤走，他自己拼命的把自己房子保护了下来，他的房子就没有问题。那他的按照他的说法呢，说其实呢刚开始有那房子过来有一点点火星，你把它赶快都浇灭了的话呢，不至于引起大火。可是呢大家都撤走了，那就火就越来越大嘛，就连成片了，那他的房子就保存下来了，剩下的呢全都没有保存。其中还有一个保存下来的呢，是他家周围呢建了一个就像那个水泥的那种围墙，同时呢他房子周围没有任何那种高大的树木和灌丛啊，没有。那个房子呢也是一片废墟当中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那这个呢就是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哈，我们自己呢在美国这种保险啊等等的这些我们都知道的。像我们这边的保险大概也就最高30万吧，啊你就偷窃呀、等等这些。保险呢也是你必须得拿出你的发票，你比如你家里的你损失什么，你必须拿出各种发票的，你不是交了保险了你以为他给你保吗？不是的，他都有上限的。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损失非常的惨重，他们刚才说的那个 fire plan 呢，他们的一共库这个库池子里边只有7亿美金呢，而他们这次的损失12000栋，你算吧，那得多少钱呢？马里布那个平均房价350万，就像我们的Palo Alto似的，你算吧，它得多少钱？所以基本上它是根本就破产了，没有办法 cover 的。那些保险公司呢也不会去 cover， 不让他们涨价，政府强制他们，完了最后呢变成了人家那我只能不保了，玩不起，又躲着你还不行吗？那就是最后损失的就是这些，真正的房子的 owner。 所以我们在北加州呢，我们的朋友哈，我借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要小心啊。咱们在自己的周围也发生过哈，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生火灾，所以呢我们都是木质的房子，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几乎就是很快就吞噬了，你根本就来不及。所以呢对今天的这个南加州的大火呢，要对我们的小孩子啊，就食店呢，自己的家庭呢，要真的去好好的去 怎么讲，就做一个自我的教育吧，对孩子们也要做一个自我的教育，使电呢、等等的，一定要加小心。我们加州我知道的一般的那种保险吧，普通那种保险的话，在我们这边要的话也就30万，上限30万啊，基本也就是你去打官司去吧，除非你有额外的其他的保险，那种标准保险的火灾还得不是你人为的哈，可能也就是上限30万。那你说咱们现在建一个房子一尺得多少钱呢？一尺怎么也得250-300吧，那你算一算，你重新建一个房得多少钱，而且最关键的，你重建了之后他按你这个市价去给你收 property tax， 要了命了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值得我们去反思。那现在呢这个叫什么纽森呢、啊、纽森他们包括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bus mayor 那个 LA 的市长，他们说啥，他说现在让我罢免是因为我是黑人，他们就让我辞职等等等等的，就这么胡诌八扯。然后那个纽约呢，那个纽森呢也是啊，说川普搞政治。不承认呢，就是到处甩锅呀。所以呢这一次大家能不能去反思这件事情，罢免的纽森的这种说法呢已经不断的开始风起云涌了哈。那最后我们看情况怎么样，那这个呢是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北加州有密切相关的，我给大家呢就详细的去说一下。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吧，然后我呢去给说几个比较具体的有意思的话题了，那都和中国这边有关系哈。一个呢 TikTok 咱们知道1月10号呢已经做了最高法院的一个辩论了，当时的法官2个小时听证之后呢态度是倾向维持巡回法院的这种判决。那么如果维持的话呢 TikTok 就意味着1月19号他必须呢就是卖出，要不你就滚蛋。那么这个滚蛋是怎么滚蛋法呢？他这个美国议员呢此前已经给 Google 还有 Apple Shop 呢就已经去了信，就告诉他们到1月19号你们就要下载他所有的 app 啊，就是你的不可以再下载新的 app， 也不可以再去维护他所有的这些软件了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这是一个方式了。所以他们 TikTok 现在呢正在搬家，我们都知道，华人都知道小红书，对吧？那最近这一个礼拜呢，小红书成了美国下载 app 的第一名。那个小红书更可恶，你知道吗？它那个上面全部都是中文的嘛，小红书，你根本不能谈论政治，然后你就更是管控的非常的严哈，所有的你报事实的也都不会让你去做的。然后，那么 TikTok 呢，现在呢，居然有说法说中共在考虑将 TikTok 业务出售给马斯克，哈哈，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咱们接下来呢看几个小的专题。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TikTok 呢，现在呢有消息说呀，他们要中共在考虑把这个卖给马斯克，然后呢由马斯克接管之后和 TikTok US 呀共同经营美国业务哈。 TikTok 在美国拥有 1.7 亿使用者，那这个呢可以帮助 X 也就是马斯克的平台吸引广告主。此外呢马斯克也成立了一家独立的 AI 公司啊，叫 XAI， 他们也可以从 TikTok 产生大量的数据当中呢去受益。彭博的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彭博社哈，他们在去年估计呢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估值呢大概应该值个400亿到500亿美元。所以呢这个400亿到500亿对马斯克来讲呢这也是一笔巨款了哈。他当时买 X 的时候就是用了400亿啊，买了一个美国的言论自由，他再买一个 TikTok 能不能啊。然后知情人士透露呢说，如果和马斯克进行交易的话呢，中共是政府呢说的对中共政权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因为呢马斯克现在是川普最亲密的盟友嘛。那这件事情呢说中国官员尚未达成任何明确的共识，讨论呢处于初级阶段，马斯克呢对这个方面没有回应置评。然后呢就在1个小时之前，针对呢这个消息的传闻呢 TikTok 的一位发言人说哈，我们不会对纯属虚构的消息置评，他们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像彭博他们这个不会随便的，他们都是有一些消息来源的。在这儿呢他稍微也去补充一下，其实美国的这些大媒体呢他们跟美国国内他都有一些固定的消息源的，包括美国的政府啊情报机构啊，他们是有消息源透露给大媒体的，这是彼此互相 有一种信誉的，所以大媒体呢，它也必须有建立自己的信用。这种信用呢，是对国家政府情报机构呢，它要有一种承诺，那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呢，他们要去维护国家利益。所以这些呢，都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不成文的一种心领神会吧。所以这些像彭博呀，他们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去根据他们的这个引用，这是一种信用的保证哈。但是对美国国内的问题，他们现在有观点、有庇护、有立场，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呢，针对这件事情呢，彭博绝不会是我空穴来风、我子虚乌有哈，纯属虚构，他不会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可能，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因为马斯克现在大家众多的担忧就是他会成为一个川普针对中共啊，去打击中共的一个软肋，因为他的生产线以及呢他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他的妈妈在中国高调的做网红了，那么这些呢都让大家呢对他比较担心。还有呢，在他 X 平台当中，包括他本人对中共政权呢没有进行任何的质疑和抨击，相反呢，他现在利用 X 平台呢对这个全球的左派政府呢都开始呢进行曝光哈，唯独对中共政权他是不吱声哈。这个呢是，所以如果给到马斯克这边的话，马斯克就将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你想一想，一个 X 他已经是他自己就超过一点几个亿的 follower， 他再有了 TikTok 的1.7亿，那他将是这个发言权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对这个脸书对 Meta 都会形成重要的压力，所以呢，他能不能买，我都觉得怀疑。我不觉得美国这反垄断法一定就上去了，各大公司都得去告他，这是他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是对中共来讲呢，放到马斯克手里的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话，他马斯克有软肋在中共手里啊，除非马斯克能够放下他在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布局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共之狡猾呢。你可以骂他坏，但是你绝对不要把他当成蠢呢、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狡猾。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今天已经是13号了，这个最高法院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哈，到底啥意思呀？你是拖到啥时候啊？拖到川普上台了之后，还是到19号那天？你怎么弄啊？你真有意思哈！这个最高法院听完了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出结果呢，可能都在等着呢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一周之内都是咱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热点。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拜登政府已经是公布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令，也正因为他这个限制令呢，导致了 NVIDIA 的股价呢大跌了近3%。今天呢，他们公布了对最先进的 AI 芯片和用于管理用户与人工智能系统交互的专有参数的出口实施新的限制。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哈，那就说未来几年人工智能将真正渗透到全球各行各业的每一种商业应用中，具有提高生产效率、社会医疗保健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潜力。话虽如此，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也变得越来越大。行政官员呢，一位高级官员说，新规则不会限制像他的美国的盟友哈，不会限制像这些盟友出售芯片。哪些盟友呢？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韩国、西班牙、瑞典、台湾和英国啊，就将近20个国家都不受限制。2023年的限制呢，是这些规则以2023年限制向中国出口某些人工智能芯片措施为基础，再加以发展。所以，中国是美国限制先进半导体生产的主要针对的对手。然后呢，今天中方就表示啦，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就在说了，说你们这是公然违背国际贸易规则。啊，说你是犯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又一个例证啊，是对国际多边经贸规则的公然违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要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哈、啊，这就是他的官方的话。具体的呢，这个具体的呢，像 NVIDIA 他们都做了抗议 ，NAI 的这个主要是对这个 NVIDIA 他这边会有很大的影响哈，要求企业在出口有关 AI 模型的信息和在海外建立大型 AI 计算设施的时候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然后呢，这些措施包括呢 ，NVIDIA 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强烈的反对哈，然后，但是没有用哈，这个，像今天早晨哈，像 NVIDIA 的副总裁 Ned Finkel 在一篇博客当中说，这种新规将推动全球产业增长的 AI 进步呢面临风险哈等等，所以呢，这个规则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并不清楚哈。现在 NVIDIA 呢已经在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对 AI 基础设施中需求呢建立了庞大的一些业务，现在呢这两个国家也不在这个名单当中哈，不在保护名单当中，那他都要去到商务部申请 permit， 否则的话是不可以的。这些措施呢提出来会在120天内呢进行讨论，也有可能进行修改等等的，那么政策呢将在川普的那个时候啊再去怎么样，那都会重新进行审视。好，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那我刚才也讲了中国的态度哈，痛批啊，就是认为你这是壁垒啊，这个那那这个的，这又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还有一个呢关于中国的消息哈，是哎呀这个消息比较太长，大概简单说一点吧，就是中国商务部在上周四公布呢公告，认定欧盟啊不是对中国的电动车什么的进行一个外国反补贴调查之后采取了相关的做法吗？提高关税吗？商务部认为你们这个行为呢构成了贸易壁垒哈，他就是互相这种反调查吧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措施呢，他等于说向欧盟发出了警告啊，他法律调查完了之后，他可能会寄出来反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了，比如呢也对欧洲一些大排量燃油汽车加税呀等等的，所以呢现在中国这边和欧盟这边也怼上了啊，这是一个消息啊，我们就说一下吧。那这些呢都是贸易方面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哈，因为中国呢哪有不补贴的，全都有补贴，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想让你一个企业干什么，你谁能反抗？你没有办法反抗的，那是一个国家政权，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背后就是那么回事儿哈。那他自己呢用法律说打击别人，他自己呢是破坏规矩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中共方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全球方面的哈，非常有意思，格陵兰啊，丹麦这边的政府呢已经是说嘛，他以前说他不可以卖哈，就是丹麦政府就是格陵兰岛，川普不是要买吗？然后呢，他们的政府，丹麦政府呢，从之前非常强硬，把他那个国旗当中的代表格陵兰岛的那个大北极熊啊什么玩意儿都给弄都给弄大了等等的哈。那么现在呢，丹麦首相表态了，说格陵兰岛是否加入美国取决于民意啊，取决于民意。那么最新的民调呢，格陵兰人支持和反对加入美国的比例是多少呢？愿意加入美国的57.3%，不想加入美国的是37.4%，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然后呢就在今天呢，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总理在他的首府哈举行了记者会，总理呢叫做艾格德，他说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言论令人担忧，格陵兰岛不可出售，格陵兰人将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已经开始与川普交谈，正在寻找合作的机会，我方在采矿领域拥有专业人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这样做，我方需要与美国进行贸易。然后这个是格陵兰岛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转变哈。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这都是川普要从中共手里抢回来，这是在国际战略上，一个是北冰洋这部分，一部分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咽喉要道，这两个部分他必须要拿回来，这两个部分已经被中共渗透的已经不像话了，他要把他们踹出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韩国，所以呢最近呢我快速说吧，韩国这部分已经民意大幅的运转，明天他们现在就是14号下午2点钟的宪法审判呢将决定尹锡悦的命运，而尹锡悦呢能不能呈现出他为什么戒严令搜出来的什么样的证据，能不能曝光出来，这将是呢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一次已经集中在中共的背后的用力。有的韩国的民众已经说 kick off CCP 哈，就是把共产党赶出去，然后呢 stop steal 就是这个 stolen 就是他们要停止投票啊，停止窃选。中共呢再去支持弹劾尹锡悦的人群当中居然说有 很多人是中国人。那么这些都引起了韩国民众的极度的愤慨。那现在呢，尹锡悦的民调已经反转了，现在他的支持率已经达到54%，而在野党的支持率呢下跌了12%。即使呢这个盖洛特的这个调查呢也是这样，现在双方的比例呢已经开始调转了。所以呢在韩国呀，历届的总统都有可能被弹劾下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尹锡悦呢真的是一个反转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他本人的意志力，也有呢他的警卫队的誓死的捍卫，也有呢拖了时间之后呢整个韩国民意的这种反弹。韩国的这些有50多个网红都急眼了，他们每天都在报道这些事情，因为呢在野党居然要调查他们这个社媒的平台，惹怒了整个这个韩国人。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成千上万的人在首尔那块呢去抗议，然后呢去支持呢尹锡悦。所以呢到底这一次将会怎么样，我们呢都是将看到，拭目以待吧哈。那台湾也是反共热潮民意极强，今天没时间了我不去说了，韩国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两天因为这个缅北的这个诈骗集团案呢，也让中共一带一路在缅北和泰国的这种渗透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泰国政府已经都出来表态了，说你们小心的不是我们泰国，要小心在泰国的中国人。每年在泰国有七万中国人被当地的中国人弄到缅北的那些诈骗员啊，就是那个电信欺诈的那个里边，而那里边不仅仅是电信欺诈哟，那里边活摘器官呢、强奸呢、什么酷刑啊，什么都有啊，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整个的我们看到全球的对中共的醒悟，那包括呢在东南亚中共的布局，现在都遭到民意的大幅度的这种反弹和曝光。所以从2025年我们能看到啊，整个的全球的风云呢将是一个就是一个清除中共的这样一个局面。2025年中共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好，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个股的情况。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了。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高琴你好。
上周跟您没有连线成功，我们今天快速的看几个个股的情况。一个是亚马逊，汇丰银行的一个分析师呢认为亚马逊呢在未来还有23%的上涨的空间，他仍然对亚马逊的股票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从225呢上调到270啊。他的主要的这个理由呢，就是一个呢亚马逊强劲的获利，还有呢对他人工智能 AI 的热情会推动亚马逊股票重新回到涨势。他预计呢第四季度业绩呢将超过预期，然后包括他的网络云端服务计算部门 AWS 今年营收呢将超过200亿美元，因为生成式的 AI 可能会在推动成长方面发生更大的作用。好，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这只股票。
亚马逊啊，218块，我看他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他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如果是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
好，那这是亚马逊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是 NVIDIA 呢今天多个消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政策之外，它的 AI 芯片的机架哈据报呢出现故障，然后呢微软等大客户呢面临着交货的延迟，那么这些呢都对它带来一些负面的压力，因为 Blackwell 的机架受到过热和芯片连接方式呢出现了一些故障。但是呢它不罕见这个错误，但延误了微软等客户的数据中心的计划。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现在微软、亚马逊、 Google、 Meta 这些公司主要的客户呢，近期削减了对 Blackwell GB200 机架的订单。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的股票的走势。
NVIDIA 133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周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它是看涨了，半年、一年以上是看涨。
好 ，NVIDIA 啊，那现在是回调的，那么现在是不是大家吸入的好机会呢？您自己去评断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看一下，Coinbase 今天它是下跌的哈，MicroStrategy 呢，今天稍稍有一点回升，但是，比特币整体是下走的。Coinbase
251块。我看 一周内一个月内看是看跌了，半年以上的话我看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OK，
但是如果我们看，如果你看五年内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的。
最后一只股票呢是川普的哈，川普的这个DJT 哈，它今天大涨了21.52%。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马上它就要去当总统了，它的股票呢在上涨，这是就职典礼最后一周的开局哈。过去12个月，这只股票涨了148%，
42块，起码一周内我看是看涨了，一个月内的数据看也是看涨了。我看它半年。一年以上就不是很明朗了。
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财经以及一些大的新闻事件的节目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